난 지금 요소만 除了那两位以外，还有别的弟兄姊妹们，不懂中文对吧？我意思说，如果不懂中文的话，你有英文圣经，这两节圣经也可以用英文唱，同一个调。而且我唱一次啊 ，Search me, O God, and know my heart.Try me and know my thoughts and know my heart. Try me and know my thoughts and see if there be any wicked way in me and lead me in well and lead me in.The way everlasting, yeah, many ideas, and lead me in the way everlasting. 好，我们一同再唱一次，啊，英文也可以，中文也可以。Run unto God and know my heart, try me and know my thoughts and know my heart.Try me and know my thoughts and see if there be any wicked way in me and lead me in the way everlasting. 让我们再唱一次，还用祷告的态度来唱。Let us sing once more with faithful soul.Sing unto me, 虔诚我自我的心思，思念我直到第一年，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心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主啊，你已经把我们放在永生的道路上，我们愿意靠你恩典向前走。可主啊，若是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实际的情形，我们就没有法子前进。所以求你，为了你自己荣耀，为了你自己大爱，坚持我们，撕裂我们，叫我们能知道我们的心思，叫我们也能知道我们的意念，不让我们让我们肉体诡诈的当，叫我们不骗足不骗油，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真的事。外让在你面前，主愿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我们真知道主啊，若是你的灵不在我们当中运行的话，我们无非是白费光阴，白费金钱，白费精神。但谢谢你，你告诉我们是到你面前来的，你断不必须。我们今天晚上到你面前来，我们相信你在我们当中。主啊，求你叫我们感觉到你在我们当中。亲爱的主，你的同在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喜乐，是求主你恩待我们。我们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各位看你的诗篇，诗篇三十二篇，诗篇三十二篇，我们从第一节念起，念到第六节。诗篇三十二篇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孽，这人是有福的，在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我闭口不论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黑夜不乐，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跳人如同夏季的干寒。我向你承认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 OK， 好，第六节也把它念了。为此凡前进人都当清理口行澡的时候祷告你，大水翻译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好吧，我们就到这里为止。今天晚上我要从弟兄姊妹们讲几个三，一二三的三啊，讲几个三。第一个三是叫三种影像，这就是三。各位都知道，我们的常识从哪里来的？从我们的常识，大多数是从各种的影像给我们的。西古人要说，要吃饭的时候要想说用筷子，多么困难啊！有时候叼来叼去叼不好。所以我有时候同他们讲笑话说，我说你晓得吧？在中国三岁的小孩子在家上摸来摸去的，他们都知道如何用筷子。我们的三岁的小孩子怎么知道用筷子？他从哪里来的？很少父母花功夫去教他，是不是？大多数他们看父亲是这么拿筷子，母亲也是这么拿筷子，哥哥也这么拿筷子，姐姐也是这么拿，他自己就间接的晓得怎样拿筷子。影像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必须要的，没有影像的话，我们的知识就不会长进。没有影像的话，我们的头脑就没有机会发展。可是影像当中呢，我们平常的时候可以把为范围分它为三种的影像。一种就是普通的影像，一种是好的影像，一种是坏的影像。我们做人或者世界上，影像对我们的关系，我们特别是中国人呢，很懂得这一点。因为说明过呢，门子的母亲为说明过要三千几家，他哪个时候啊，虽然没有心理学，可是门母啊真是有本事，他懂得心理学，他明白影像的重要性，所以他感觉到我的儿子一定要对他有好的影响，那以后他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所以他站在他住在这个杀猪人的旁边的时候，他就不行，一定要搬场。他住在这个墓地乡镇地方也不行，一定要搬场。后来搬到一个书馆的旁边，小学的旁边，学校的旁边，他才感觉到这个地方的影像能给我们，我能给我的孩子有好的影像。我也讲了，若是说门子的母亲啊不三妻子家的话，恐怕我们中国也不会有门子。影像的重要性，影像是免不了，可是在这世界上有许多的时候，我们得到的影像不是好的影像。好的影响当然与我们以后的人格造就很有关系，可在这个充满了罪恶的社会里面，多少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影响是坏的影响。那个坏的影响啊，能害我们飞起。事实多少的时候我们罪的这个原动啊，原动力，我们罪的推动力啊，就是从我们得到了的坏的影像来的。我以后要再详细的解释。坏的影像我们有时候不大留意，特别有时候做父母的人，有时候一个电话来了， 那么你小孩子听的话，那么小孩子一听的话，你就知道某某人的电话，你知道那个某某人呢很长期的一讲电话又要讲到半个钟头一个钟头，你实在没有功夫跟他讲，那你这么说呢，你告诉你小孩子说，叫你告诉他说，妈妈你不在家，妈妈不在家。那么这个叫你就告诉他，哎安迪啊，妈妈没有在家吧，出去了。那你想这很简单的啊，也不得罪了那个朋友，也叫你孩子啊，好像懂得怎样来应付这种困难。可是姊妹们，不知不觉之间，你的孩子得到了一个坏的影响。什么坏的影响？讲谎话。后来呀、啊，后来有一次他拿了一笔钱，从你的抽屉里面拿了一笔钱，你晓得是他拿的，你后来问他说，你有没有拿？他没有啊，没有，没有，没有，一点都没有。他哪里出来的？因为就是你叫他这挡电话，就是讲谎话。他说这个谎话很好啊，很简单的，很容易应付这种困难。因为有一个女孩子，年纪相当大了，大学也毕业了，可是她就是不肯出家。那么后来有一天的爸爸想是为他担心，这么大的女孩子还不出家，到底是为什么缘故呢？所以同他好好的谈一谈，仔细地问他说，你为什么不能出家？他说我怕死了。爸爸奇怪的，怎么出家会怕死的，家人会怕死的？那么后来仔细研究他的原因，就是因为妈妈不当心对他们说了几次的话。妈妈怎么说呢？你晓得吗，我生你这多么生辛苦哦。那么同时把他辛苦的情形告诉了他，妈妈想用这个方法去吓他，叫他我听妈妈的话，哪里知道他中了一个毒。他想这样子的话，我出家那我苦死了，所以他就不肯出家。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提到这个事这些事情时，我们就看见多少的时候我们孩子们不听话，我们怪他们不听话，不晓得是因为我们给了他坏的影响，坏的影响。有些我常常对弟兄姊妹们说，弟兄姊妹们，做夫妻的话，有时候会打架，免不了的，也不要灰心好了。为什么我们的夫妻会打架，那里的夫妻不会打架？夫妻都会打架的，我告诉你。但是请你千万不要在你小孩子前面打架，好不好？你要打的话，把房门关起来，跑到睡房里面去，两个人打一顿都可以。打一顿以后你出了气了。当然这个是我是笑话啊，不是真的鼓励你们去打架。如果真的要打的话，千万不要在小孩子前面打，你给他坏印象。特别是有时候不聪明的父母，特别是有时母亲呢，他会这么说，我懂你离婚，我懂你离婚。你小孩子说这个话就出了气了，你不知道给小孩子带了一个最好最坏的印象。你离婚了，小孩子去靠嘴，他就想到你们这些人根本不把我们当的放在你的眼中嘛，你们去离婚，那我们去靠嘴啊。有许多今天小孩子的社会上为非作歹，为什么缘故？就是为了父母是这个样子，他小孩子的时候已经失去了这个安全感，父亲母亲都为了说离婚，那我们这些人往哪里去啊？我们就是孤儿了。这种啊安全感失去了以后，等到他年纪长大的时候，他要找机会补上，那么补上嘛，有人就用这个强烈的方法来补上，有人呢就用退缩的方法来补上。影像太重要，影像太重要，坏的影像多少的时候我们浪费了我们的孩子。同时呢，好的影响当然是好，那所以我是得很愿意鼓励弟兄姊妹们买一些好的拳击，特别是有些好的这个宣教士的拳击啊，给他们念，鼓励他们念， 有的不妨同他说，哎，现在出家的时候啊，我给你们这几本全记好不好，你们把这几本全记啊都折记下来，后来交给我，我付钱给你。那这个钱花了一个上算的啊，我就说我想你就5块钱一本书啊，都上算的，鼓励他们念好的全记。我在年轻的时候念了一本全集，那一本全集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那个是印度一个僧人呢，叫做僧大兴，我想恐怕有些弟兄姊妹看过他的全集吧。这个人呢真是个奇人呢、跟僧样用着他到西藏去传福音，他没有什么行李，就是一件衣服，一条毯子，一本新药，对他的生命上有许多的神迹。我还记得，我看他怎样修别法，怎样跟才贴士救他，我看了几次，我流了不少的眼泪。给他们好的全集看，叫他们得了好的影像，叫他们看见这些人呢都会这个样子，我也能这样子了。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留意，在家庭里一方面留意你给孩子的影像。就是我们自己的话，我们也注意，我们也注意影像。我还记得多年以前，我在一个圣经学校里面教书，有一次早晨，有一个同学，有一个学生对我说几句话。哎，他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很古怪的梦啊。我说什么梦啊？他说我在那里看报纸，梦中啊，我在那里看报纸。看报纸的时候，你晓得这个年轻人总欢喜看看，好像这些七里八刀的这个社会上的故事啊。他说忽然有声音同我说，这个声音怎么说呢？他说你晓得吧，凡是你所看进去的不会再出来。他说我就醒过来了，我想对呀、对了，一看进去以后啊，他就不会出来了。那弟兄姊妹们请记得，我们的眼睛好像是这个胶像里面的软片一样的啊，凡是看进的东西进去了以后就不会出来了。我们要当心我们的眼睛啊，我们要当心我们的眼睛。你做啥的时候我们讲不要紧，可是你不晓得一进去了以后它就出不出来了，影像的重要性。那么第二个三呢，我要叫他三个一些。一什么？一色啊？一色，一色，这个要听你上耳，是不是啊？一色，那我把这当做一个人呢？这是一个人，人有人有三种意识，这是就是意识，这是叫做见意识，这是叫做无意识。我们人之所以为人，人的构造相当复杂，就在意识一方面，我们平常都没有注意到，有时候我们注意到见意识，很少人注意到无意识里面去。可是请记清楚，除非你不是人，你不是人的话，有这三种意识，或者三层意识。就上面的意识就是平常的普通意识。什么叫做意识呢？就是说有人，比方说有人问你说，哎，弟兄或者姊妹，今天晚上吃什么？今天晚上吃什么？牛肉，还有什么？很容易是不是啊？今天晚上你就能想出来，一下子就能回答出来。为什么呢？今天晚上我们正好吃好饭啊，所以一切的影像都是在我们意识里面，意识里面。若是我要问弟兄姊妹们说，弟兄姊妹们，上个礼拜这个时候你们吃什么？在家里啊，讲得出来吗？ 葬礼的一晚上，你们的家在你们个人的府上是什么，想得出来吗？有些弟兄姊妹们还能想得出来，有些弟兄姊妹们已经想不大出来了，有些弟兄姊妹们要想一想以后才能想出来，用这个联合的方法能想出来啊。上个礼拜一，第一你要想想上个礼拜一下午有些什么事情，那么以后想那天晚上我们，哦也对了，我们吃这个啊，我们吃牛排，吃牛排，因为那好久没有吃牛排了，所以我的丈夫去买了一点牛排在回家里烧。那你要想想就想出来，这个就是说见意识里面，你要想想了一下子就想出来，也还不能算是在见意识里面，你要想用各种的方法把它联络起来，你才能找到这个答案，都叫做见意识里面。好，弟兄姊妹们，去年这个时候今天晚上你吃什么，那就很困难了，大多数弟兄姊妹们恐怖想不出来。为什么不呢？因为你这件事情啊，已经到了你这个无意识里面去，无意识里面去。我们一切的影像进来呢，不是在意识里面，意识里面就在见意识里面，不是在见意识里面就在无意识里面。平常时候我们说啊，忘这件事情忘记它就算了，那这个是你骗骗你自己。进来了的，你进来了的，它就不会被出去。你所说的忘记是什么意思呢？就把它压到那个无意识里面去。这就是说忘记。我们已经说过了，影像有三种。平常的时候，好的影啊，平常的普通的影像，我们就先继续到我们意识里面，让它间接的进到见意识里面，间接进到无意识里面。那么以后呢，就成为我们常识的这个根源，常识的根源。如果这个影像是坏的影像的话呢？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我们有时候也会让它停留在意识里面。如果我们一知道这是坏的话，特别是你所不欢喜的，你怎么办呢？你就一下离死啊，就把它压下去，离死就把它压下去，不让它在你意识里面存在，也不让它在见意识里面，见意识里面，你把它压到无意识里面去，这个就是我们叫做忘记了它算了，忘记了它算了。可是呢，我们晓得凡是进去的东西，若是说没有多的，不损害你的，那在你里面，我已经说过了，成为你的常识。那能损害你的，你把它压到见意识里面去，第一你要用精神去压它，因为你不压它，它会上来的，因为你不要它，这件事情我要忘记它，所以你要用精神，我们平常 psychological energy 去压它。这个东西既然是你不要的东西啊，压它，把它压在哪里，它不会上来了，因为你压住了。可是呢，它本身不会上来啊，它的泡泡会上来的，它的泡泡会上来。比方这里是一块东西啊，你把它压住了，它不会上来，可这个泡泡会上来的。因为它是泡泡的话，它泡水泡啊，泡泡的话，所以你不晓得到底为什么缘故，你只感觉到有个问题在你里面，有在你头脑里面有问题，你不知道到底什么问题，为什么缘故？因为这个真问题的本身你已经把它压在无意识里面，但是压在那里的东西啊，它不甘心的被你压住，它自己不能上来，它让那个泡泡上来。特别是在某种情形之下，那个幻境的情形呢，从那个时候，你得到哪个影像的光景一样的时候， 那个泡泡更多的会起来。那我举个例子吧，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有时候是不是这个样子，跑在过马路的时候，或者是跑到别的朋友家里的时候，忽然之间闻到有一种气味，那种气味呢，你曾经在某一个地方闻过的，一下子就有一种影像，好像那个时候的一种影像在你在你的心里面，在你的思想之中。特别是有些弟兄姊妹们，在某一种情形之下，你遭遇到不幸的事情，是在日头下山的时候，特别是哪个时候日头下山的时候，天上一点云都没有，可是那种光景之下，你遭遇到一件事情以后，等到你有这种同样光景的时候，也有一个晚上，那个日头下山的时候，天上很好看，一点云也没有，一下子你就感觉到有一种的有一种的这个冲动，或有一种的影像在你里面，或许你还想不出来到底是什么原因，但是你感觉到快乐，若是那就是你快乐的事情的话，好的影像的话，那你看见了这种光景啊，你自己会感觉到一种快乐，虽然你不知道为什么有股快乐。若是你那种情形是叫你悲催的，你自己感觉到悲催，你还不懂为什么有股你会悲催，那这个就叫做说，那是坏的影像，不好的影像，有能害我们的影像，我们把它一下去以后，影像本身不会爬上来，除非你经过了很久的思想把它挖出来，或许能找得到，但是呢它那个泡泡就会上来。可是你不懂为什么你会这个样子，为什么你会这个样子。事实上呢，凡是在我们心灵上的各种问题啊，都有个根源在那里，都有一个根源在那里。所以求主恩典我们，叫我们记得啊，叫我们记得这三个意思。换句话说呢，有许多人呢，他的业力底下的东西不是很多，有些人呢渐渐在那里加多，比方说这里也有，这里也有，这里也有，这里也有，这里也有，那么他呢对这个他要加另外加一种的心理学上的精力压住他，对这又要加入压住他，对这又要压住他，对这又要压住他，对这又要压住他。那么我请问你，你还有剩下多少精力来念书做工哦？这个就是为什么会有许多人以后就是什么 nervous breakdown 什么心理爆炸，心理啊崩溃，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你要把这东西压在底下，要忘记它，你要用精力去忘记它的。你把精力都压在那里了，你还有剩下有多少精力？同时，你看见啊，这个无意识里面是有限制的。无意识里面有限制的，现在还有空在那里，你还可以挤进去。等到挤满了，没有地方可以再挤下去了，那么它就整个的反出来。这个就是真正的精神崩溃。第三，三种损害啊。那我们刚才念过诗篇三十二篇，我们再看看诗篇三十二篇好不好？诗篇三十二篇，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只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只有福的。这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过这个字呢，我们中文也很清楚，是不是啊？太过分，过了那个加写都叫做过度。
罪给及罪的，这个罪字在旧约里面，在新约里面也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十八宗节换句话说，罪字啊，在旧约在新约有意思，就是说不洁。所以呢，在这里呢，把这两方面都写出来。这罪名即孤，孤是孤独；罪根即罪，罪是不洁。这是告诉我们说，为什么缘故有许多人不是孤独就是不洁，总没有法子平衡，平衡他的思想。你若是了解这一点的话，你能看见。有许多的人呢，今天的社会上就是很难找到心理上平衡的人。我常感觉到，就是我们现在教会也是如此。教会啊，你们晓得，现在有许多年轻的人，他们这样子发光。我可以说，教会要负一点责任。为什么呢？因为在以往的日子。教会把那个情感消失得太厉害，情感、思想、意志这三个作用都要平衡的发展，在教会里面应该注意这一点。平常的时候，我们的哦敬拜神的时候要什么都要哦规规矩矩，当然敬拜神应该如此，可是我们也懂得嘛，神不但是我们的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同时他也是我们的父亲，我们也应该敬拜他的时候像在家里一样的。有些弟兄姊妹们问我，他说你们，我听说你们教会里面礼拜天晚上聚会也很好，是不是？我说是啊。他说有什么规矩呢？为什么我们教会里面的人呢不敢得到有新出？我说你是不是晚上的崇拜同上午差不多的？他说当然了。事实我告诉你，真可怜，现在的教会什么都是千篇一律的。祷告会吧，也是唱诗祷告讲经，那么后来祷告几句就完了。主礼拜也是唱诗祷告讲经，什么拜六七八也是什么这个团体也是唱诗祷告讲经。你只要是年轻的人呢，不感觉到烦闷，也感觉到烦闷了。不同的聚会应该有不同的性质。我们早晨的聚会非常严格的，甚至于8岁9岁的小孩子都一定要打上胎啊。我说若是你真太累的话，等到崇拜那个节目过了以后，等到我讲到的时候，你会把胎取出去。晚上呢，我们敬拜天父，敬拜神，好像我们的天父是家里的父亲，我们应该好像是对他好像家里父亲一样的。为什么缘故呢？因为我们要让我们年轻的人，他们的情感在神的面前也有正常的发展。我们要懂得这一点。当然，今天社会上他们是让情感在那里的奔放啊，这个是不应该，这个又是过太过了。可是教会里面把情感这样子压住啊，也是不接。愿主怜悯我们，特别是许多拜了学派的弟兄姊妹们，希望你们注意这一点。一个基督徒不是说要把情感压住，让良心在那里在那里应付一切。良心是要管我们是非曲直这些事情，可是你情感也是神给我们的，我们要让情感好好的同思想意志都平衡的发展。人主要就是平衡的发展。我们在这里啊，来看见什么叫做罪。有许多人说你说你要觉得自己有罪，他就说我没有罪啊。好像今天我们弟兄啊，什么是说我没有杀人我没有杀人，我没有放火，我没有罪。那这个罪的情义跟圣经里不同啊。圣经里面意思就是说，什么事情都有真真确确的 度数整整确确的长短，你若是估了那个度数，估了那个长短，就是罪；若或者是不计那个长短，不计那个度数，就是罪。换句话说，什么事情神都有一定的计划，神都有他的旨意。若是我所做的、所想的故意他的，或者不计他的，那这个就是罪。就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是不是？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若是我们孤独的地方能得到赦免的，若是我们不计的地方能被主的宝血遮盖起来的，那这个人就有福了。换句话说，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为什么缘故？赦免我们的罪，就是要叫我们心里各种的功用能平衡。我们多少就是没有留意到，我们想为什么个主耶稣基督一天要挖我们的罪的？我们给他罪，他没有什么益处。他为了爱我们的缘故，晓得我们除非把罪交给他，不然的话，我们心里就不会平衡。一个人心里不会平衡的话，那么就苦死了。这是第一点，第一个损害是我们魂心理上的损害。第二，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视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两个字，一个是诡诈，一个是中文也翻为罪。事实这个字呢，翻为内疚啊，恐怕更好一些。是不是叫内疚啊？这个补充这么说啊，换句话就是良心的空高，是不是叫内疚啊？这是说在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视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当我们说诡诈两句是弯弯曲曲的意思，弯弯曲曲的意思。当我们心里面没有弯弯曲曲，那我们良心就不会有内疚，那这个人是有福的，这个人是有福的。良心的功用和灵觉的功用，我们都知道，这是灵里面的两种功用。在我们魂里面，我们的功用就是情感、思想、意志。在我们灵里面有良心和灵觉的功用，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种坏的影响我们接受了以后，不但能叫我们心理方面不平衡，也能叫我们灵里面有自己的空高。有一次，有个丈夫感觉到他自己书房的这个油漆啊已经太旧了，所以他向他的太太建议，他说：“亲爱的，你好不好进去帮我油漆一下这个小书房？”那这个太太很高兴了，她好，可以可以可以，说明她去上班了。上班以后，我们这个太太就把她油漆，太太就想啊，我用什么方法把那个书房的颜色鲜明一些呢？她就想啊，最好是红色吧，哈。所以呢，她就把那个书房有红色，有了很红的。那么她自己看看也相当满意，她想她的先生回来以后一定会赞美她几句话。等到下午下班的时候，先生回来了。他很高兴地跑出去，亲爱的，我已经把你的书房又好了。他说好，他真假你真本事，所以他就很快地跑到他书房。那你晓得，他一进到这个书房啊，他立时就发脾气。他谁叫你又用这个红色油漆，有我的墙壁的，这个颜色你应该有知识，你这一点常识都没有，你头脑在哪里啊？太太像从来他没有这种情形，为什么我这么不大气？你只有说我不对的话，明天我再换一个颜色就是了，是不是？这个没有几个钱吗？你何必这么？没有几个钱，没有这个，你这点是头脑中应该有的，你应该晓得的。这个太太就不懂了，不懂。你晓得为什么不？为什么他会这么一个发脾气？有一天，他去接教务主任。这个教务主任的这个工资网啊，这个教务处啊，是墙壁是红色的。那么他跑去接那个教务主任的时候呢，那个教务主任没有在那里， 他东看西看，没有人呢，看见了陪字上有一个棺，有棺头，棺头里面有钱在哪里，他就深深进去把那钱拿了放到衣袋里面就跑出去了。这件事情谁都不知道，可是呢这个影像他拿了啊、嗯、所以今天啊这个不幸运的太太啊，你什么颜色都可以的，偏偏把那个红色油漆上去，所以他一进到那个房间啊，他就大发激怒，是不是？他当时他自己也不懂为什么会这么发怒啊，等到发了，等了过了以后啊，那太太在那哭了，他就想，哎，这个真太不应该，为什么他自己也不懂为什么这样子，是说这个油漆这个红了吗，我明天就叫他换黄的也可以啊，换绿的绿色的也可以，何必要这么发大气呢？他自己也不懂。等到后来还借着别的心理学家把他查出来，原来这就是一个原因啊，良心的控告，良心的控告。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看见你的太太或者你的先生的有时候发脾气，坏自己发没有道理的，请记得有一个道理在哪里，真的。还有你一定要把那个道理找出来交给了耶稣，你才有办法，不然的话后来还要发了啊！你记住，还要发，恐怕后来发的更厉害一些，因为什么病都这样子，愈孤愈厉害的，良心的内疚啊，有害的影像能给我们良心内疚。不但如此，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那第三节，我闭合不论罪的时候，用忠恩哀恨啊。各位弟兄姊妹留意啊，今天早晨我们弟兄什么事啊，不是没有道理的，什么行行都有个根在那里，真的。若是你感觉到我为什么我会长这样子的，那你最好忠诚说，神啊，一定有个道理，请你帮我忙，叫我找出来。叹一口气，有一个原因在哪里，你才会叹气。骨头枯干，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坏的影像进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疾病的根源，将我们的思想不正常，不是孤独就是不洁，将我们灵心常常有自己控告自己，将我们身体都去亏损，骨头枯干啊，我的津液耗尽了，如同夏天的干旱。这个精液两个字啊，原文意思就是积水啊，积水。我们身体上有一种滞啊，是不是啊？就是滞水，是不是啊？是不是叫滞水啊？我们身体上有一种滞，这种滞都会消啊，耗尽。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现在呀、啊，更清楚了，有许多的医生。查来查去查不出身体上病来，他会告诉你说，你最好去看看心理学家或者是心理分析家，因为他感觉到你这个病不是在身体上没有什么问题、啊、你这个病一定是在头脑里面。那么他做医生的人当然不能帮助你了，他要你去看心理分析家。当然现在你晓得吧，还有一点，如果心理分析家也不能应付的话，你晓得他会这么说，你晓得他说最好你去找一位好牧师来看，对吧？因为圣灵公心理学家只能在他魂里面做工，不能进到他灵里面。我第一个晚上还是第二个晚上，我提过了，是不是从加拿大的女子，因为这是在灵里面的问题啊，心理学家没有法子摸得到，一定是有恩师的主的仆人呢，能有法子摸到他的摸到他的病根。几年以前在印度尼西亚，我在那里讲道的时候，一位同工那个礼拜堂的牧师就告诉我说，他说我们这里有一位姊妹，好不好你去看看她。我说好啊。我问他是什么情形，他说是这样子情形。多年以前啊，他的儿子要奉献给主全道，他不肯，他用各种方法拦阻他， 后来打发他到去美国。可是到了美国以后啊，念了书以后啊，他就不要读了。那么这位姊妹啊，心中非常伤痛，非常伤痛呢。因为了这个缘故，所以他常身体不好，身体不好，饭也吃不下，晚上常是睡不着，都做梦，梦什么都是梦见他的儿子。那么他说你有法子能帮帮他？我说我也不知道了，我只可以跟他谈啊。所以我去见他，那他也很老实的，就把同样的情形告诉我。那么我就想怎么办呢？这件事情呢，应该给他解决了才好。所以我就提议给他，不晓得贺礼他有没有事情了。因为我离开了，他当时说好，我已经叫你的话去信。我说第一，你要写一封信给你的儿子，向他承认你从前拦住他奉献的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向他承认。虽然你是母亲，啊，第一，第二，你应该想法子帮助一个神学生，给他三年的神学毕业，代替你儿子的地位。第三，你要好好的在神面前把这一切事情越清楚越好的向神讲清楚。我相信你做了这三件事情以后，你以后为蒙神的恩典。当然我因为以后离开了，我也没有再次问你到底有没有做。那一个人身体有软弱，若是说医生查不出来的话，大多数啊，特别是一个基督徒，大多数你的灵命有了问题，你的病根不是在你身体上，有时也不是在你思想里面，那是在你灵里面。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懂得这一点，特别在现在的时候，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原有好身体，因为好身体也能荣耀主，是不是？我们要有好身体的话，我们要留意我们的头脑，留意我们的灵命，所以这个叫做三种损害。没了呢，没了是三一字，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有我们各种的损害。他并不是说告诉我们让我们吓死我们，叫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有了问题了。他告诉我们，他要医治我们，他要医治我们。在这里我要请弟兄们姊妹们先看看一段圣经，是在以赛亚里面，以赛亚书，以赛亚57章。你各位明白了这个四个三以后啊，你才能了解以赛亚57章所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以赛亚57章，我先念20节。为的恶人，神所不欢喜的人啊，我们注意啊，恶人在圣经里面是告诉我们神所不欢喜的人，好像反动的海呀、啊，不得平静，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各位懂了吗？这里告诉我们说，神所不欢喜的人呢、啊，好像海一样。什么海呢？当然我们晓得，我们不能说胃是我们的海，也不能说心是我们的海，我们只有个脑是我们的海，脑海。啊，好像翻腾的海，你的脑海啊，这个翻腾的脑海不得平静，在哪里翻腾？怎么也能平静呢？是不是？主耶稣基督不是不愿意赐给你平安，但是你里面啊太多东西在那里，叫你交出来你不肯交出来，那怎么办呢？主耶稣基督不会强逼进来把它拿出去，他要你自己甘心情愿交给他，他会拿走。你不肯拿走的话，那让你去翻腾就是了。所以你不得平静的、啊，不得平静。有些弟兄姊妹们，你已经信了主了，可是你就感觉到耶稣所应许的平安我没有。来，你一个道理在哪里？不是说耶稣讲了话忘记了，他说是就是，可是在你里面，你不肯把那翻腾的东西拿出来，所以你的脑海一天到晚在那里翻腾，你怎么能得平安？其中的水呀、啊，常用为说明过你会翻腾，为什么你的脑海一天到晚在那里翻腾？因为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看见吗？因为一天到晚那个泡泡上来， 一街道外跑跑上来，你哪里能有平安？这些东西在那里，除非你把它搬出去，不搬出去的话，机会一到，泡泡就上来。所以为这个缘故，人对这件事情这么重要。有时候有时候弟兄姊妹问一下，你们问全道人为什么一提到外叫挖苦别人，叫别人认罪，我们何必挖苦你？若是这个事情不重要的话，何必挖苦你？是不是？这个事情太重要了，弟兄姊妹们呢？你要晓得，你不交出来的话，你没有一个法子可交出来。那些心理分析家、心理家，他们读什么？平常的时候，你去看他的时候，他叫你睡下来舒舒服服，他叫你讲啊，讲你的故事。现在心理学家站姐很好，讲了三十分钟，他听了30分钟的故事，你还要给他50块钱，这个还便宜了50块钱。现在他为什么要听你讲？他希望什么？你讲啊，他底下东西会不知不觉直接跑上来，那他能抓得住。所以你讲一次不行的，讲一次他找不到，他第二次再来一个，第三次，有时候你讲了40次20次他还找不到什么东西，对吧？那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圣灵在我们里面，若是我们要想解决的话，肯解决的话，圣灵会帮助我们，他能告诉我们，他能叫我们想起从前什么错误的地方，叫我们把它解决了，那么这样子以后呢，这块东西完全没有了，泡泡也没有了，你头脑就能平安，常涌出无为我与你来。弟兄姊妹们，若是你头脑、你的脑海当中常常那个无为与你涌出来，你怎么能平安？是不是？那么现在问题是这样子，有什么办法呢？有什么办法呢？你看57章第19节，18节和19节，我看见他所行的道，也要医治他。19节，没了两句说，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弟兄姊妹们，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告诉我们说，你有病啊，弟兄姊妹们，你有病，你晓得吧？你若是一个基督徒，头脑里面得不到平安的，你有病。我要医治你，我有法子可以医治你。怎么医治法呢？哎，在这里啊，我们再看15节，因为那至高至上，感谢主，赞美主 ，Elohim， 永远长存，名为圣洁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谁同在？同居，心灵通会谦卑的人同居。要是谦卑的人舒心，也是通会人的心舒心。那在这里有一个字，就是"通会"两个字，"通会"两个字。这个"通会"两个字啊，原来的意思呢，是粉碎的意思 ，broken into pieces， 粉碎的意思。是不是？我中文有时候也是不知道在哪里写，自己不晓得在哪里写什么。粉碎的意思，主告诉我们，他能医治我们，谁他肯医治？那就肯把他自己粉碎了的人。那这是什么意思？很简单，什么意思？粉碎，真的把我们自己粉碎啊！这里告诉我们是灵里面粉碎。换句话说，就是要我们的仔仔细细一点一点认清楚我们的罪。我们有许多的时候得不到平安，就是我们人罪啊，忽然吞着主要赦免我的罪。那主会问你，哎，你要我说明你什么罪啊？你要主赦免你的罪，你要告诉主什么罪，他才知道如何赦免你，是不是？有人这么说，主是无所不知的，他早已知道，何必我啰里啰嗦？哎，主就是要你啰里啰嗦，不啰里啰嗦他就不赦免你的罪。有一篇诗篇是很好的诗篇，
可是有多少的时候我们念的时候，我们没有把里面的要点念出来，精彩的地方念出来。那个诗篇五十一篇，你们都知道的，是不是啊？诗篇五十一篇，那个是大卫论罪的诗篇，那是大卫论罪的诗篇。我们请留意啊，第一节到第四节，请看啊，第一节到第四节，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洗除净净，并记住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之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净。你看这个论罪论多好啊，他论了这么长的一个罪啊，他心中得不到平安，得不到平安，怎么办呢？继续下去论啊。所以第一节到第四节好像这么说，神啊，你知道我的罪，我也知道我自己的罪，求你为了你的缘故赦免我的罪。可是恰他没有告诉神说我犯了什么罪，你看见吗？头上四节圣经，主啊赦免我的罪，赦免的，主不理他，他心中不平安，所以要继续祷告下去。第五节到第八节，你若仔细念的话，你能看见他的意思什么呢？他说我没有办法呀，主呀，主啊，但是我不绝望，你要尽可能的帮助我。可是人就不肯论他的罪，心中没有平安，没有办法继续论罪。第九节第十节，他不但是消极方面，也提到积极方面，神啊，你要帮助我，在消极方面你要帮助我，在积极方面你要帮助我。可是人就不肯论他的罪，心中人就不没有平安。好，我同你讲家吧，许愿吧。十一节到十三节，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轮子基问子了，使我罗一点灵扶持我，我就把你道只教有孤犯的人罪人的归正你。我主啊，赦免我的罪，我要为你做工，我要领罪人归向你。人就不肯轮他的罪，你看啊，人就不肯轮他的罪，人就没平安，没有办法了，他只好这一论下去，那他才把他的罪论出来了。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早早好论的，人就这么坏啊，不肯论，不肯论。神啊，赦免我的罪，神啊，你是慈爱的神，你是有怜悯的神，你知道我的心，我是没有办法，你有办法的，神啊，你要救救我。神不理你，你在那想讲什么？你在那论什么？请问你在那论什么？你明明流杀人流血的罪，你不承认，你说罪罪罪。他一直得不到平安，一直等到十四节，那十四节以后就没有了，你看见吗？十四节以后就没有了，我的舌头就高声歌颂你的光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鼻全然赞美你的话，等等等等。弟兄姊妹们，愿主怜悯我们，我们的肉体中败坏透了，他用各种方法叫你卷圈子，不让你自己轮罪，叫你在那吃苦。不但有时候对别人如此，我们明明得罪了他们，我们很简单就说，弟兄对不起，请你原谅我啊，在这件事情上不肯。明天你买件衣服送给他，你想这个买件衣服或者买件鞋子送给他，那这样子可以抵消了吧？不行的，抵消不了，你这个罪还是在哪里？在神只有一事，但没有是事而又非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轮罪，轮罪轮得彻底。我们送给别人的礼物，别人都欢喜紧割的，可是我们送给神罪的礼物啊，神欢喜我们粉碎的，粉碎的送给他，越粉碎他越高兴。这就是说我们轮罪愈仔细，神愈欢喜，愈喜欢，愈喜欢。 求主恩典我们，你试试看，都杀的时候我们不肯啊，不肯，要卷圈子，这生命是卷圈子。让我们看回到诗篇三十二篇，在这里啊，讲到三种医治啊，三种医治，他怎样才能得到医治呢？三十二篇第五节，我向你怎么样？承认我的罪呢？这是第一步，承认我的罪。中文翻得很好啊，承认，不是说随随便便、马马虎虎，承认，承得清清楚楚。我们要这样子认罪，那能才能得到医治？承认以后你怎么样呢？不应吗？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罪。有时候我会劝弟兄姊妹们呢，最好这样子，你坐下来，用拿一张纸头，拿一支笔，坐下来，同声说：“神啊，现在我要在你面前认罪，求你帮助，求你帮助我。”那你就开始写，什么罪，什么罪，什么罪，都写下来，写下来，啊，那这样子的话，有时候不容易受你头脑的欺骗，也不容易要让你头脑忘记。以后呢，就叫你写来的，写下来的，一样的一样的同声说，那这个叫承认。承认怎么样？我要向耶和华承认啊！请记得，你是向耶和华承认。昨天晚上我们已经研究过耶和华了，你不是向哪些凶恶的君王或者这个审判官承认，你向耶和华，他是有怜悯慈爱的神，他不轻易发怒，他的慈爱心是存到万的。这么有耶和华承认，你经过向他承认，你放心好了，他伸出他的恩慈来等候你。那么怎么样呢？我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当然在这里过犯啊，你或者说在这里只有过犯没有罪哦，圣经里面常着用一部分代替全体，所以这里过犯不是说你的罪恶不要承认，凡是在神面前，无论是孤独也好，不济也好，弯弯曲曲也好，一种内疚也好，要清清楚楚在神面前承认清楚。那么怎么样呢？你就赦免我的罪恶。那我在这里告诉各位，你晓得吧，这个圣经不但只有他自己的字典，圣经也有他自己的文法。你若是真懂得圣经的话，你真看见这个圣经，若是不是圣灵感动的话嘛，那真是一个傻瓜。他有自己的文法，这个文法怎么样呢？啊，是这样子呢，听清楚啊。第五节，我向你承认，这个承认啊，有这个开始承认的意思。我向你开始承认我的罪，丝毫不隐瞒我的恶。这个 negative particle 有这个 special emphasis 的呀，好，丝毫不隐瞒我的恶。请记得，我讲的已经说，我开始证明，你还没有完毕了，你不过开始证明你的罪。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这个承认样子是 future tense。我说好，我要向耶和华，中文翻得很清楚，我要向耶和华，还没有承认了，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罪哦，啊，这里说嘛，你就赦免了我的罪。这个赦免这个字啊，是 perfect tense， 你就赦免了我的罪。我要向你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了。那这个就是说，神借着文法给我们一种保守担保，只要你肯承认，你相信不相信？当你开始承认的时候，你要把你的罪向神承认清楚的时候，神已经赦免了你的罪，神已经赦免了你。这个并不是说啊，那神已经赦免了我的罪，我不要承认了啊，那你还是要承认。但那个赦罪的恩典啊，并不是在你承认以后才给你的，当你开始承认的时候，神就把那个恩典给你。你看多么可贵，多么可爱啊，多么可爱。同时你看见神是何等愿意我们把他我们的罪交给他。你放心啊，你不要有怕我不会赦免你，你晓得不晓得？当你开始要承认你罪的时候啊，
你还在那里说，我好，我去，我要，我要，我要沉沦，你就对我已经赦你了，我已经赦你了，就是恩典我们，弟兄姊妹们。每一个家庭都有每一个家庭难处，每一个家庭都有每一个家庭的麻烦，可是每一种难处每一种麻烦不是没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的。有些的根是从你结婚以后才有的，有些的根是在你结婚以前才有的，有些的根是你做小孩子的时候才种进去的。所以呢，到现在的时候你常感觉到在你头脑里面充满了污秽和淤泥，所以你头脑里你得不到平安。主耶稣就告诉你说，你要认你的罪啊，你把罪交给我，我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为这个缘故，我死在十字架上，你们都知道我有死而复活要给你们平安，怎么样给你平安呢？就是这样子，你里面不平安啊，你里面不平安，是不是？你有时候做了基督徒以后，你有时候感觉到主人还是没有味道，有时候你感觉到好像明明知道应该爱丈夫爱妻子，可是总是爱不起来，明明知道应该爱小孩子，可是有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小孩子爱不起来，那这些都有道理在哪里，都有道理在哪里。弟兄姊妹们，愿神恩待我们，让我们察看这过去是不是有许多孤独地方，不应该这么孤独的，有许多不洁的地方，有许多弯弯曲的地方，有许多一直到现在你自己控告自己，这些事情要把它解决了。弟兄姊妹们，不解决了，他能伤害，他能伤害你的思想，伤害你的心理，他会伤害你的灵力，也他会伤害你的身体。主耶稣就是现在等候在那里，他要医治你，他医治你，你告诉他，你清清楚楚告诉他，他有法子医治你，他有法子把那些污秽和淤泥从你头脑里面拿去，给你贴上的喜乐和平安。让我们祷告。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你自己情形，主拯救我们并不是就是一个名称而已，哦，他要拯救我们，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说不得基督里都是很实际的。我可以说，若真理只是一种理论的话，那就不是真理，凡是在基督里面都是真理，真理都是可以实行的，可以摸得到的。若是我们摸不到的话，不是真理有了问题，那是我们有了问题。主拯救我们是要我们的意志享受他为我们所预备的喜乐平安，我们若是要这样子的话，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自己那些损害我们叫我们众多的影像拿出去交给他。请记得没有第二个办法，因为天上地下只有一位救主，他能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你若懂得这一点，你才明白什么叫做罪恶的捆绑。这些东西现在在你的无意识里面是捆绑你，在那里消耗你的精力，在那里叫你一天到晚有麻烦，晚上有时睡不着，恐怕有个原因，原因就在此，是有时候你的皮肤很敏感，恐怕与这个也有关系。主要拯救我们，不但拯救我们的灵性，他要拯救我们的心理，他也拯救我们的身体。只要你肯，你肯到他的面前承认你的罪，承认的越细越好。他告诉我们说，这是我们的病，他能医治我们，但是我们若是不去看他，你去不去看医生的话，你的病症怎么能得到医治呢？你到他面前来，他能帮助你。当你感觉到有什么麻烦的时候，你就告诉主说，主啊，为什么我思想会这样子，为什么我看见某某人总是不高兴的。有一个道理在哪里，有一个道理在哪里。我是很愿意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晚上已经是第三个晚上，我希望弟兄姊妹们今天晚上，若是你感觉到心里不平安的话，找一个时候，找一个地方，安安静静的地方，坐在主的面前同主说，
主啊，我不好这样子糊里糊涂下去，我今天晚上一定要在你面前对付清楚，求你告诉我，我有什么事情埋葬在我的无意识里面，我不知道的，求你启示我，我愿意交给你，我也知道只有你能帮助我，只有你能把这些烦闷的事情呢搬走，不叫那些烦闷的事情变为污秽和淤泥在我脑海里面翻腾，主能帮助你。我想好不好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们，不要等候，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是不是我们的，是不是？特别是现在这个，我们不知道明天早晨是不是耶稣基督再来，我们不知道。我们请现在有机会就是解决了，何必让那些不平安的事情啊，苦痛苦烦闷的事情一天到晚缠绕你，把它交给主。我提议今天晚上，弟兄姊妹，你们找一个时候，找一个地方，啊，在神面前好好对付一下，让神拿去你一切的埋葬在你无意识里面的多的东西，叫你能享受从天上的无上的平安。为了兼顾你们的资源的话，好不好这样子？请大家低头。你若心里愿意这样子的话，请你在神面前举举手。那请记得，这不是我看。给我看，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你，你真心大名，我说明过要这么做呢，你也晓得吧？神所要的不但是你的心理，神所要的是你整个，神所要的祭物啊，从来是要整个的。你心里有这个思想，神也要你动作来表示，所以你这个动作就表示在神的面前。跟你说，神啊，我今天晚上愿意如此，我也举举手，在我动作上表示。那么。这样子呢，同时啊，能帮助你呀。我今天已经在神里举过手了，我今天晚上一定要好好的在神里解决一下。有多少弟兄姊妹愿意这样做的？举手就放下来，主知道你的手呀，主知道你的手。谢谢主。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我们世界，我们的光阴很短促，我们的人生很短促，光阴很暂时。真的，我们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何必让这些事情带到主的面前呢？是不是？主把这样子随着的恩典给我们预备好。还有哪一位放下来啊？你一举就放下来，是因为这是给神看的。还有哪一位？谢谢主。还有哪一位？谢谢主。还有哪一位？谢谢主。还有哪一位？谢谢主。还有哪一位？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哪一位？所以的主啊，你知道我们弟兄姊妹们的心，你也知道我们弟兄姊妹们的手，谢谢你主啊。当我们每一次读到这节圣经，你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开始承认我们罪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向你清楚承认的时候，你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哦，主啊，主啊，你的心何等的迫切地要拯救我们，可多少的时候我们置若罔闻，赦免我们愚昧无知的罪。你知道我们弟兄姊妹们的心，求主你恩待他们，给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有安静的时候，安静的地方。主啊，你的灵要在他们心里面做工，告诉他们说他们的错误在什么地方，他们的毒根是从哪里来的，叫他们今天晚上都能叫得出来，叫得出来，让你拿去，这样子一切毒根在他们无意识里面永远消灭，这样子污秽和淤泥不再在他们脑海里面翻腾。哦，亲爱的主，你的经文是完全的经文，赦免我们，赦免我们这样子愚昧无知多杀的时候不知道怎样的享受你完全的经文，所以叫我们的生活这样子的七点八刀，叫我们心中常没有平安，叫我们不能荣耀你，不能彰显你，不能叫别人看见我们。主啊，就是赦免我们，赦免我们。今天晚上求你恩待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们，他们立志要这样子做的。主啊，求你给他们有对你有特别的经验，愿你的灵充满他们，愿你的宝血洁净他们，愿你叫他们今天晚上感觉到他们遇见了你。哦，亲爱的主啊，谢谢你，你是蛮有慈爱的主，谢谢你告诉我们说到你那里来的你断不撇弃。主啊，感谢你在那里你断不撇弃我们，是今天晚上弟兄姊妹们到你面前来，谢谢你。我们知道你用高兴的心， 利用欢迎的时候，这就是他们的交托。你会把你自己所预备的平安所提的喜乐领到他们，感谢你在那里，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